在创世纪第十三章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看神的话语。创世纪第十三章七到十八节，翻到的时候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七节，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和我在相争，你能不能和我能远一点做相争？因为我真是有
必要。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讲题是得地为业的信心。我们所邀请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这个时候请周院长来介绍今天的讲员。
我们感谢神，神带领他的仆人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话语。那么谢院长是台北林良这个教牧宣教神学的院长，那么有机会过去跟他同工哈。那么他不但是这样子，他过去也是一个病理的医生，那么放下这个医学的工作全职在神面前服侍。那么好多年他也是在这个神学里面教神学哈，跟我教的是同一个部分。那么高兴他可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就把神先交给谢院长，谢谢。
周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我这次来呢是来还债的哈，因为当时我们林良神学院呢开创的时候，实在很缺少老师哈。那么周院长啊，他是全力的支持哈，所以在我们缺乏师资的时候，他真的是义无反顾。我常跟他打电话说，现在还是需要这方面，我们还老师还没出来，你要不要继续帮助我们？那他都是非常的全心全力的帮助我，甚至有时候他会有时候碍于华神的一个规定，他就必须用下班下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我还记得很深刻。所以真的谢谢周院长，真的是谢谢你，所以我是来还债的，也来感恩的啦。真的是谢谢你。在这里我看到圣光神学院也是在南部，真的是大大的被神使用。那我今天所定的题目呢，就是得地为业的信心哈。那一般我们得地为业的信心通常都是用约书亚的经文那我今天比较特别，我用亚伯拉罕的这个经文。那我们知道每一位神学生，甚至包含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所量给我们的产业要去得着。那特别是对于神学生，在于神学院接受装备的时候呢，我们更是要培养得地为业的心智，因为我们是传道人，神在我们的身上比在一般弟兄姐妹的身上有一个更清楚的量给我们的地业。所以呢，每一位神学生 神都有一块地要你去得的，不管这个地在哪里，可能在国内，可能在海外，不管这个对象是谁，可能是年轻的，可能是儿童，也可能是老人，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在神学院接受装备啊，我们就要培养这样子得地为业的信心，好叫我们出去之后，我们真的可以得地为业。所以呢，我今天呢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哈。那么，我送给大家一颗钻石啦。我是来感恩，也来这个还债的，所以呢带了一颗超级克拉的钻石，要送给圣光神学院，送给周院长啊。所以呢，大家看到的是一颗钻石哈。那我要从这个钻石的这个七个切面哈，跟大家分享这个得地为业的信心啊。从这个亚伯拉罕啊，在刚才的经文里面他所展现的，我们来看看这一颗钻石是如何的闪亮。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得地为业的信心，它是一种弃权。我们知道啊，亚伯兰跟罗德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如果论选择地业，亚伯兰应该有优先选择权，可是他却礼让罗德先选。你如果向左，我就向右；你如果向右，我就向左。那表示什么？表示亚伯兰弃权。他弃什么权呢？他放弃的优先选择权，即使他可以优先选择，长辈比晚辈有优先选择的权利。那这是我们每一位神学生，我们在得地为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必须先要培养这种弃权的信心，特别是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的一个弃权。我自己以前在台大医院当医生，当了12年，我也在那边攻读到病理学的博士的学位，前途一片看好，我应该可以很顺利的进入副教授、教授，甚至以后可以在别的地方，我也可以当病理部的主任。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我，所以我就必须做出一个弃权的动作。我有优先选择权，因为我是已经完成了博士的学位，我也在台大医院从事了12年的病理医师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讲，我当然我选择继续的在医学界来服务。可是神他却呼召我进入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服事的里面。我记得我去台大医院办理这个要退职的这样手续的时候，那个行政工作人员就看着我啊，就对我说了一些话，我至今印象还很深刻他说：“谢医师，像你这样的条件，你为什么要离职啊？你是台大医院的主治医师，你又是台大医学院的讲师，你又拿到了博士学位。你要知道，很多人挤破头要挤进台大医院或者医学院，像你这样子有双职的，就是有教职跟主治医师职的这种人呢，是挤破头要进来，你却要出去。”他没有讲的话，我能够听得出来。你读册读个伤多，读个歹去啊，安尼啦。哎，其实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啊，只是他不好意思讲我了。然后他接着讲说：“你难道不会觉得可惜吗？”哎，我被他一问，我倒觉得有点可惜啊。所以，但是那时候我赶快逃离试探啊，赶快办完就走了哈，不要继续待在那里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放弃我的优先选择权。照我的意思，我当然优先选择留在医学界里面，对不对？ 可是照神的意思，神就说你就为我的缘故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所以呢，我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那因此呢，你会发现信心的一个高度跟我们弃权的深度是成正比的。如果你要测试自己弃权有多少，信心有多高，那你就要看看自己到底在信心的高度跟弃权的深度成怎样的比例。那我讲这一个最主要是亚伯拉罕，他的表现就是这样子。亚伯拉罕最后我们知道他信心的高峰就是在献以撒这件事情。那亚伯拉罕他如果要选择留下以撒，一点都没问题，神也不会怪他，对不对？因为这是他的独生爱子。可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就是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把他的最爱的独生爱子献给神，他弃权的这个深度是很深的，因为那是他老年得来的爱子，如果他失去了这个爱子，他就没有后裔了，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可是这个弃权的深度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高度。那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就反映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本身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典范，就是他本来在尊贵的高天，他是与神同等的，但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不与以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对耶稣来讲，他也是弃权啊，他本来可以在尊贵的高天享受神创世以来的那个荣耀嘛，他在那边可以不下来的，可是他为了父神的心意，他就离开尊贵的高天，而且是降生在马槽，那个弃权是很大的啊，最后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羞辱的死掉，那这个弃权又更大。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榜样，他的信心的高度在十字架上表现的最清楚，因为他在那边他甚至说父神你为何离弃我。所以发现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要得地为业，我们必须展现一种弃权的信心。耶稣他透过教会现在在全世界上已经得到了许多的地业，我们看到耶稣他得地为的信心是透过这种弃权的信心所展现出来的。因此我们每一位神学生，我们在学校接受装备是一个过程，出去之后那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的熬炼的开始。所以这是第一个钻石的切面，就是弃权。第二个，我们看到得地为的信心是一种慷慨。亚伯兰宽宏大量，对罗德非常的慷慨，让他选择最好的约旦河的平原，实在有够慷慨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的慷慨证明了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什么？他深深的相信神所给的比人所争取的更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争取到的东西是最好的，像罗德一样，他觉得哇，约旦河的平原好像伊甸园一样，又像埃及的尼罗河平原，非常的丰富的，他会觉得我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我选的约旦河平原是最好的最棒的。可是那不是一个信心，那是凭眼见，那个不是信心，信心是不凭眼见。所以你会发现神所给的才是最好，人所争取的不是最好，表面上看起来是最好，所以后来大家看就知道 罗德居住在约旦河平原，后来他就慢慢的靠近索多玛，后来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他也差一点失掉他的生命。所以呢，他当时以为最好的结果却不好，这就是人靠着自己的聪明眼见来选择最好的，在神面前却不是最好。所以你看耶稣他在这个迦拿的婚宴里面，我们看到他让那个水变成酒，然后那个客人跟主人都说，哇，这样子的酒这么好喝啊，然后有人说，这好酒留到如今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好酒留到如今的结果，跟罗德选择最好的，但是后来索多玛俄摩拉却被毁灭，跟那个迦南的婚宴好像看起来已经没有酒了，只剩下水，可是耶稣所赐的就是好酒留到如今的结果。罗德所选的是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那个不好的一个结果。那很清楚，我们就看出这两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呢，聪明的人当然就是要慷慨。那慷慨代表什么？慷慨代表的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即使亚伯兰他住的地方是不像约旦平原这么的丰富富饶之地，他住的地方是丘陵地，甚至呢可能都要很辛苦的耕种才能够收成，可是他仍然相信主会供应他一切的所需。这是我们每一位神学生在出去得地为业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的。就好像以利亚先知他到寡妇那里，我们看到在那一个饥荒的年代，寡妇她瓶子里面的油坛子里面的面都已经剩下一点点，可是以利亚挑战他说，你做饼给我吃。你会发现这个对寡妇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因为相信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他就照着他的话去行，结果呢坛里的面没有减少，瓶里的油没有短缺，一直吃到这一个饥荒的日子。你会发现整个的过程显出神奇妙的供应。因此呢，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呢，我们一定要有骨气，我们不要被贫穷的灵所影响。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生活比不上在外面的这些职场上的一些人，但是我们虽然生活上比不上他们，但是我们的灵里面要富足，不要贫穷，因为神会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是富足的，他为了我们的富足他成为贫穷，好像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呢，每一位传道人在基督里都要以为富足啊，不能够被贫穷的灵所辖制。有时候这个贫穷的辖制会在我们的生活上表现出来，譬如说我们被请客的时候，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剩下的菜怎么样打包回去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做传道人呢，我们不好意思打包嘛，对，就会问说，哎，谁要吃啊？谁要吃？啊，没有啊，啊，没有，那我带回去哈，我带回去，带回去。有时候那种贫穷人呢，是表现在这些细节上面的，但是我们要有骨气啊。传道人呢是富足的，因为神在耶稣这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都是阿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传道人就是要有这个骨气，神不会让你饿死的啦。腓立比教会他们知道这个原则，所以腓立比教他们很贫穷，对，可是保罗夸奖他们，他们在极穷之间仍然格外的显出那个乐捐的什么恩赐。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富足的灵，不是因为他拥有很多， 而是他相信很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拥有的比不上世界的人拥有那么多了，可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富足的，这是非常重要。我们是因信富足，阿们。所以呢，让我们脱离贫穷的灵。第三，我们看到得地为的信心，它是一种孤单。后来罗德呢就跟亚伯兰分离了。那亚伯兰虽然很爱罗德，但是他必须接受罗德必须离开的事实。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当我们跟随主要得地为业的时候，有时候最后的旅程是你单独走的旅程。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识。也许一开始有很多人跟你一同走，可是呢有时候你会独自走这个得地为业的最后的旅程。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都必须有清楚的认识。不是每一个一开始跟随你的人都会跟你到底，可能到中间他们就跑走了。保罗他跟随主到底，在他殉道以前，他在提摩太后书这样说，在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竟然都离弃我。他要孤单的面对这个事实。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带着三个门徒在客西马内祷告，最后都睡着了。后来被耶稣被逮捕，很多的门徒都落跑了，否认的否认，出卖的出卖。耶稣必须单独一个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不是一开始跟随他的人都会跟着他走到十字架。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体会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可能在最后的一层会单独的走这个路，可是我们是孤单但是不孤独啊。因为耶稣说，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你会发现耶稣是最孤单的人，在十字架上面他甚至这样说，父啊你为何离弃我。在那个他承担全人的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最孤单的，连父都要暂时离弃他。可是我们不会像耶稣这样子，我们无论再怎么样子被出卖被逼迫，我们永远不会是单独一个人，我们永远会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保罗在面对殉道前，他也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他必救他进入天国。尼托森的殉道也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我们知道尼托森在大陆的殉道大家都有听过，那真的一个悲剧，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真的是非常的孤单。然后七十几岁的这个年岁数已经年纪老迈，又有心脏病，然后经过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劳改下放，被这样的一个虐待，可以说各方面他其实是已经身心俱疲了。他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呢，他所在的那一个劳改营里面没有心脏科的那个专科医师，要送到很遥远的地方才能够医治他的心脏。他们怎么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呢？他心脏病发作了，他就是把这个老人就放在那一个我们说在乡下堆那个稻草或者推那些很简陋的那个拖拉，然后就放在那，然后就这样一路呢，路又不是很平顺，就坎坎坷坷这样颠颠婆婆的这样一路一路，就要把他送到医院。那个到医院又要非常远的一个路程啊，经过几个小时才会到，结果在路中他就心脏病发作，来不及救就死了。那是他独自一个人走完他最后一程的那个坎坷的道路，但他信心不软弱，他把他信心用血迹写在他那破旧的棉袄的里面的一张纸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要得地为业的一个信心。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被了解，
甚至被误解，甚至被遗忘，像尼多生一样。可是神不会忘记我们，所以呢，让我们呢，在面对最后一层的时刻，让我们记得神就在我们旁边，即使以前跟随的人都离开了，我们还是继续的要走下去。这是第三个我们要得地为业的信心的一个特质。第四，得地为业的信心是一种看见。神叫亚伯兰向东西南北观看，看到的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所以信心是一种看见，这种看见呢，就是希伯来所说的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是超越环境和困境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不是照着自己的野心、企图心或自己的智慧、聪明、想法去看的，而是照着神的应许、神的意象去看。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得到属天的一个意象。因为这个意象呢，能够决定我们的方向。所以那个意象呢，我们需要寻求神给我们天上的意象。得地为业不是没有方向的横冲直撞，而是在神的属天的意象里面的有目标、有方向的奔跑。而且呢，不要限制神的工作。我们领受意象要远大，不要限制神的工作。意象常常是超乎我们人所能做的，那才叫做属天的意象。如果那意象是很容易达成的，那大概就不是意象了。所以呢，你不要限制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工作。我们要向左向右开展，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帐，拉长我们的绳子，像 William Carey 一样。克里威廉他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他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会背，就是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会发现我们期待神来做大事情，我们要为神成就大事。这个就是威廉克里他在前往印度之前，他的最后的那一篇的信息在英国所传讲的，就是用以赛亚书54章他所讲的。这是一个得地为业的信心。我们看到神使用 William Carey 在印度成就了何等大的工作。因此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约翰卫斯理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大家都一定非常熟悉约翰卫斯理，对，因为他是巡理会卫理会的这样的一个创始者。我们知道他也是一样，他的看见是非常大的。他说世界是我的牧区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神学院毕业出去之后，我们在教会或在宣教工厂服事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这样的看见，不是世界是我的牧区，而是牧区是我的世界。那这个是跟卫斯理差很多，对不对？差很多。那不是叫你不要看你的牧区，你还是要忠心做好你牧区的工作，宣教的工作还是要做好，不是说哇就不做了，然后就说我就是在外面这样子。不是的，就是这是一个看见。所以恳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向神求的时候要求一个远大的意象。神常常透过远大的意象做成他那不可能的，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工作。第五，我们可以看到得地为的信心是一种行动。所以神就吩咐亚伯兰说，你起来走遍这地，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换句话，你不要在那边哇很棒啊，我领受的意象很棒很棒，哇很好啊，这个地要赐给我和我的后裔啊，哇那个后裔要像怎样，海边的沙这么多啊，哇棒得不得了，然后在那边就非常的自我陶醉啊。 神说不不，你起来，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必须用看得见的行动把看不见的信心表达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位神学生出去之后，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为什么需要采取行动？有两个提醒。第一，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跟信心的英雄，每一个信心伟人都有行动的。挪亚因着信，他就造方舟，他有行动啊。亚伯拉罕因着信就离开本地本家，他有行动。每一个信心的伟人跟英雄都是在行动中让人看出那看不见的信心，透过看得见的行动彰显看不见的信心。第二个提醒，就是代表我们要得地为业的信心是一步一脚印的得地为业。一步一脚印，我们不是天马行空的得地为业，我们是一步一脚印的得地为业。得地为业没有捷径的，你必须一步一脚印，你的一小步就是得地为业的一大步。所以呢，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行动的里面。所以使徒行传就是神在初代教会透过使徒透过门徒得地为业的记载，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得地为业，那都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嘛，然后慢慢的扩展到犹太撒玛利亚然后到全地。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也要预备自己，当神吩咐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们为业。这是神对耶稣讲说的，对，神对耶稣说，你脚掌所我要赐给你为业。那换掉你要起来走啊，你坐在椅子上不起来走，你的脚掌没有踏上去，那个地不是你的。就好像以色列人要得地为业，要过约旦河，他是要把脚先踏入约旦河，河水就分开了。你必须踏出这一步，这是第五个得地为业的一个信心。第六，得地为业的信心是一种敬拜。我们看到亚伯兰听到神这样的吩咐，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筑了一座坛。我们知道筑坛献祭是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的特质，而这个筑坛献祭就代表一种敬拜的生活。亚伯拉罕无论搬到哪里，他总是要自搭帐篷筑坛献祭，代表他的一个敬拜的生活是不会随着环境的迁移而改变。所以呢，这种敬拜呢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敬拜呢是筑坛在哪里，他必须筑坛在神应许给他的应许之地。换句话说，我们筑坛筑在哪里？我们筑坛在神的应许之上。如果神已经应许你要得到这块地，你就要在神的应许之上筑坛献祭。筑坛献祭，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了人的信心是根基于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给你的，他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的信心根基于神的信实。所以呢，亚伯拉罕他筑坛献祭，代表了他对于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是带着充足的信心。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是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神却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要得地为业时，有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信心会软弱，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信心会变成灰心，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在神的应许的根基上面，我们继续的敬拜这一位信实的神，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得地为业。我们临时有一位毕业生，他对台西特别有负担，他是高雄人，可是他对台西特别有负担，因为神把认领台西的这个意向放在他身上，他说我要死在台西，我服侍主，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台西啊。那么他在那边开始拓殖的时候呢，遇到很大的征战。我们知道台西曾经有过很多的教会去建立据点，后来呢又都撤退了，所以在台西的教会呢通常很软弱，而且很少，大多数是王爷庙啊。所以他去那边，他说我要死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知道台西呢，以前呢，现在比较好，以前呢是一个这个比较多黑道啊在那边出没的地方，那现在当然比较好一点。所以以前台西也曾经被称为是黑道的这一个发源地了。但是呢他在那边呢，他是不怕的，他说我死呢死在台西。他的名字叫吴宏泰，那他在那边已经很多年了哈，快要十年了。他有一次在牧者的面前分享的时候，感谢主，我的名字叫做吴宏泰，台语叫做无黄台啦，所以到现在我还活着啦。所以神给他这个名字很特别。那他有一次软弱到他不想传福音，也不想祷告，甚至连这个工都不想做了，要就把我宽宽的被照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真的很低潮啊。后来呢我们福音队去那边，我们为他祷告，神就对他说话，你要在这个地方，你要赞美我，你要敬拜我，虽然王爷庙到处都是哈，但是我要在这里设立我的宝座。所以他就开始赞美神，他开始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整个信心就被提升起来，那个灰心就再一次的充满信心，那个软弱就再一次的充满勇敢，所以他一直站到现在还在那个地方。而且他现在呢在那边已经慢慢有好名声啊。啊，他走过菜市场，他跟师母走过菜市场，从东边走到西边，空空的来，饱饱的出去，大家都送他菜啊，压缩来啊，都是压缩来啊啦，因为他在那边开那个西瓜俱乐部啊，就帮助这些妈妈爸爸照顾孩子嘛，那么父母都很感谢他帮他们照顾孩子，因为在台西很多是隔代教养的一个家庭，所以呢，先生大多是在外面找工作，那都是阿公阿嬷、还有妈妈这样就留在那边，那所以呢帮他照顾孩子，哇，他们就很感激，所以呢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就是这样子。那你看那以前我说你现在可以竞选这个里长哈，啊，以后呢再竞选县长也可以了哈，乡长好了，先从乡长开始。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得地为业的信心，对不对？他就是在那边敬拜，虽然还没有看到这个地的翻转，但是他相信神的宝座不会因为现在的情况而消失了，因为神的宝座是什么？永远立定，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就是他能够继续的在那里得地为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得地为是一种见证，一种见证。另外呢，亚伯兰呢，他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边筑坛献祭。在以前的迦南地呢，我们知道在橡树的下面，大多数你看到的就是神造或者神庙，那些小小的神庙、神造、神龛，就在那一边，他们在这些橡树下面敬拜他们迦南的神明啊。所以呢，当亚伯兰在那边筑坛献祭，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这个求告，马丁路德那个求告解释说，这个是宣告或者宣讲或者是讲道 proclaim preach。 所以马丁路德说，当亚伯兰在那边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那个求告就是对这些还没有认识独一真神的人宣告这位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proclaim preach， 等于是他这个主坛是有这个讲道宣讲的一个意涵。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很特别，它是这种见证是两种的见证，一种的见证是对外邦人的一种见证，一种的见证是对神的百姓的一种见证。对外邦人的见证就是说，你们敬拜的那些神造神庙呢，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敬拜什么，你们应该敬拜的是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的真神。所以呢，这个见证呢是对外邦人来显明的，另外这个见证也是对神的百姓来显明的。所以呢，当亚伯兰在那边献祭的时候，他其实代表了什么？对神的百姓说话，说什么？神是信实的，神是伟大的。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对神的百姓的见证，他要激励神百姓的信心，也就是说你得地为业的信心会激励下一代的，或者是你旁边的人的那个信心。对外邦人见证是让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对基督徒的见证是让他们知道神的信实跟伟大，激励他们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缠累我们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是不是那是一个激励嘛？你跑不下去的，你看这些见证人，哇，要继续跑，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这个见证是非常美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地为业的信心不只是自己能够得地为业，而且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神的百姓得地为业。那这才是像一个滚雪球一样的一个加倍的一个效应。那最后呢，我用我们神学院的一个毕业生在台北金三角帮助那些吸毒人戒毒啊，用福音来戒毒的啊神学生，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故事啊。简单的我要述说一下，因为他们在那边的服事，我真是非常的感谢神，也真是看到他们照着得地为业的信心在那边得地为业。首先我们来看到那一个你现在看到的那个弟兄是他的先生，那一个姊妹是我们的毕业生，那他蒙神呼召要到台北金三角，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吸毒的那一些人，他就有感动要去那个地方。那这是一种弃权，因为在台湾生活比较舒服，在那个地方是一个还没有开拓出来，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开垦荒地啊，就是根本就一片杂草丛生的，就是这样子、啊、他就开垦就整地开始，就是一去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两个人，就只有三四个人在那边就开始搬运这个泥土。那里的生活条件真的是比台湾差太多了。我们短宣队去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生活真的很辛苦啊，吃的饭是已经快要坏掉的那个小米所煮成的饭，吃的菜只有两道菜，第一道菜是咸的半死的咸鱼，小小一条，可是你吃一口可以配一碗饭，就知道多咸了。然后再过来就一碗小辣椒，辣得不得了，那你不吃你就没有办法把饭吃下去。所以呢，一口小口的辣椒，一小口的咸鱼，就可以吃两碗饭。那你为了活下去你必须吃啊。然后那个水是黄色的浑浊，根本没有，那边没有水没有电啊，所以都是呢天上降下雨，就是那些然后装在桶子里面，就像那黄黄的，然后就这样洗衣服，你的白衣服都变成黄的衣服了。哇，我们真的觉得好辛苦，但这是一种弃权，放弃了在台湾舒适的生活，选择在那地方为了爱那一些吸毒的人，让他们能够靠着福音的大门戒毒成功，所以他就弃权，他就嫁给那个我们的先生，就嫁给当地的那个他先生是当地的，以前是吸毒的，后来福音戒毒成功，所以他嫁给他，那也是很大的冒险，对不对？很大冒险，台湾姑娘嫁给一个曾经吸毒的人，这也是一个弃权，他可以选择更好的对象来结婚，对不对？另外他是一种慷慨， 当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很辛苦，因为他没有水，所以他必须跟旁边有个莲华新村的水，要共用莲华新村的水源。后来呢，他们因为人越来越多，结果他们的用水就越来越大，所以莲华新村就抗议说，哎，你们把我们的水都用光了。那他们就祷告，那我们就来挖井好了。后来他们一挖就挖了很多井水，神恩待他们，因为在那个那么那有没有现代科技来探勘到底哪个地方有水源呢？他们就随便挖就挖到水了。那神是什么？卫星导航，对不对？啊，哪里有水？他一挖，是神恩待他们，一挖就挖，哇，好多水。后来他们的水比那个莲华新村的水更多。那么后来呢，这水就给他们，就是慷慨，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现呢，再过来你看到这个地啊，是这样的怎样？哇，都是蛮荒之地，对不对？孤单呐、啊，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孤单的，就是先生陪着，对。然后呢，还有谁陪他？毒蝎，上帝当然有他陪，对，没错。可是毒蝎陪他，所以他们要蚊帐啊，蚊帐弄，然后毒蝎在蚊帐上面爬来爬去，吓死你！他曾经被毒蝎蛰了六个伤口，差点死掉。后来他的同工也背叛他，有些同工啊，他们带出来同工拿刀子要杀他们，因为要抢夺他们的领导权，甚至要抢夺很多他们觉得很需要的东西。那也是一种看见，他们的看见就相信我们那边尾声在这里，我们要看见那吸毒人要被神拯救，那吸毒人家庭的孩子要被神拯救，然后他们看见越来越大，他们意向越来越大，神给他们什么湄公河的意向，他要湄公河六个国家建立戒毒所，建立学政中，建立教会。后来大家看到不得了，这变成世外桃源，对不对？从蛮荒就变成世外，你现在去那边已经看不出以前的地方，像度假村一样。那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一步一脚印的得地为业，他们现在不但得那地，而且现在帕党在仓孔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基地，还建立九间教会，还有呢有了很大的农场可以自立自养。另外他们在那边敬拜神，他们带领那些孩子们敬拜赞美神，哇，真的都看得很感动。那这是他们现在，这个还是几年前的照片，现在人多的已经不得了，现在这个是只是当时的一个啊一九啊几年以后的一个照片，就这么多人。那就是啊，它是一种见证，它向基督徒显出见证，所以短宣教区就深得激励，它向外邦人显出见证，那些人看到他们的孩子在那边改变，他们都信主。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经历这样的得地为业的信心，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像一颗钻石一样的宝贵的信心，你预备好没？你预备好没？你在神学里面接受装备是很好的一段时间，是可以专心学习的时间，但是当你离开神学院的时候，那是一个真正信心考验的开始。我们现在先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把手放在心上，我们恳求主让我们的心愿意为神弃权，交托出我们的主权。我也求主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富足的灵，把所有的贫穷的灵赶出去，让我们是慷慨的，也让我们常常经历神的同在，因为走这条路不是一条异路，有时候是孤单的。我们一起要为自己的心来祷告，我们现在就为自己的心来祷告。亲爱天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因着你的缘故，主啊，我们愿意弃权，你有优先选择权，主啊，我们没有优先选择权，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让我在你面前继续的把我的主权交托给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主啊，让我在你面前可以因信富足。主啊，虽然生活比一般人会辛苦，可是我是富足的。主啊，让我有一个慷慨的心，不与人相争。主啊，除去所有的贫穷的灵。主啊，让我在你面前，让我可以看见你的同在。虽然不是一条异路，但是因着你的同在，我可以继续的得地为业的路上走。谢谢主。我们把手放在眼睛，我们来祷告。信心的眼睛就是能够领受天上的意象，我们为自己能够领受属天的意象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属天的意象。主啊，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主啊，你用你的意象引导我们的方向。主啊，让我们的意向远大。主啊，我们不要限制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要向左向右开展，得地为业。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同学，让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领受，也能够在你的面前 因着你的帮助能够成就。谢谢主。我们为我们的手来祷告，我们的手是一个敬拜祷告的手，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们说主啊，让我得地为业的时候，让我能够足坛献祭，是一个敬拜跟祷告的一个生活，在我上没有灰心，没有歇息。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主啊，是的，主啊，把手举起来，主啊，我说主啊，要一直敬拜你，你的宝座永远立定，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主啊，我要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掌管一切，主啊，你超越环境，主啊，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啊，要一直祷告下去，主啊，让我祷告到主啊，你成就奇妙的工作，让我祷告到你为我打开许多的门，主啊，我祷告到我看到主啊，这个地一步一步的在你面前，主啊，你把它赐给我，谢谢你。我们继续为自己的脚来祷告，我们恳求主让我们脚是一步一脚印的得地位，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为自己的脚来祷告。哦，主啊，是的，主啊，相信主，你要赐给我们的脚，让我们的脚能够在你面前，主啊，因着你的意象引导我们，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你要赐给我们，主啊，赐给我们有行动，主啊，我们的一小步就是我们得地为业的一大步。哦，主啊，你要赐福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能够带着这样得地为业的信心，主啊，能够成就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让我们全人奉献给神，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见证，全人摆上，让人看到我们，他们心里面就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让基督徒看到我们，他信心就得坚固。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我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你何等的荣耀，主啊，你要拣选我们的全人，让我们全人在你面前，主啊，都献上为祭，主啊，让我们成为活祭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相信因着我们的摆上，外邦人要得救，主啊，基督徒信心要坚固，主啊，我们相信主你自己亲自要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一生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我们是你的百姓，主啊，求你分别我们，全人的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最后唱这首诗歌，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神凡事都能。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信是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好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信主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从头我们信心的宣告，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信是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信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亲爱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俯伏敬拜你，主啊，你是凡事都能够做的主，主啊，当我们用信心跟随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被你坚固，让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能够时常的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愿意因着这样的信心的跟随，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你，主啊，我相信你会每一天加添够用的力量给我们，我们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做，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们为业，主啊，我们举手祷告的时候，门要打开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或风浪或低谷，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啊，深深的相信你要透过我们行出你的旨意，主啊，你要透过我们彰显你的信实我伟大，我为每一位神学生祷告，恳求你得着每一个神学生，主啊，让他们在学校里面的装备训练 能够尽心尽力，让他们离开学校之后，他们能够尽心尽力完成你的给他们的工作。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我们谢谢训院长的勉励，盼望我们在神学院这里的装备，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出去得地为业，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站立，我们要特别请周院长来祝祷。
依靠上帝的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上帝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远，平安归给那他的百姓，阿们。请坐。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请我们的文雄董事啊，在我们当中要来颁发文雄董事的奖学金。院长有没有特别要介绍？
我们今天是个很 special day 哈，我们的吴董是非常关心不但学校的事务，同时关心我们的学生的需要。那么他今天亲自来哈，今天也是很特别，是他的70大寿哈，所以那个我们这个时候就为他来唱这个生日的那个歌哈 ，OK， 庆祝生日歌哈 ，OK， 好，我们唱。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就叫吴董，您要说什么？说句话吗？你来说一些话。
感谢神，因为年纪大，但是呢，心智还是年轻，跟各位同学一样。虽然头发没有了，并不是我自己磨掉，是神给我磨掉了，所以把我在60岁的时候抓回来，哦，抓回来。那我愿意把余有的时间跟生命来交托给神。我现在到世界各地方去旅游，几乎全世界三分之二已经我有踏上了，只有印度洋还没有跨过。但是我在旅行的当中，神交托我一件事情，为他做见证，为他做见证。所以在爱之船乐的旅游的当中，认识了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朋友。愿神大大的祝福各位同学啊，在这边有受教的心啊，像我曾经60岁的时候在这边受教哦。人家以为我进来的时候，哎，你是哪一位教授？啊，我一讲，我是要当学生啊，有没有搞错啊？啊，广东话叫有没有搞错啊？得唔得啊？我说得啊，我就是学生。愿意好，每个同学进到这边来，真的，神慢慢给你磨，慢慢给你磨，有一个委身受教的心，将来为神这个大好的市场来打开，好，愿神祝大家，谢谢。